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马云商业帝国的旗舰阿里巴巴被当局呢以反垄断法的名义处以 182.28 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罚款。与此同时，马云创建的培养商业精英的湖畔大学已被勒令停止招收新生。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要求阿里巴巴集团削减其媒体资产，因为北京越来越担心这家民营科技巨头对于中国舆论的影响力。上个月，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警告资本无序扩张，要求加强规范和监管，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那么，马云及其阿里巴巴厄运连连，究竟触动了中共的哪根神经？习近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那么中共将如何管控民营资本？40年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民企还有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马云厄运不断，民企一叶知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陈奎泽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陈博士你好。
许博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好。
中国民营企业的带头人马云呢，最近可谓是厄运连连。我们看到阿里巴巴遭天价罚款，有民营企业黄埔军校之称的这个叫河畔大学被勒令停止招生。上个月阿里巴巴这个 UC 浏览器呢被全面下架，当局呢要求马云出售旗下的这个媒体业务。再往前，蚂蚁金服集团新股发行受阻，这个重组上市的计划到现在也没有推出。那么马云厄运不断，有人说呢这一切都源于他祸从口出。那我得请教纽约胡平先生，马云和阿里巴巴遭此厄运是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是马云呢？
马云厄运连连，你看上去呢是从去年10月，上海那次金融峰会的讲话引起的。所谓这个祸从口出，就指的这个意思。不过你细心观察就发现呢，其实那番讲话只是个导火线，炸药早就摆在那儿了。那习近平对他早就很不满了，就等一个借口、一个口实、一个由头来发作。所以不简单，是并不简单的是个祸从口出的问题。阿里巴巴被天价罚款，按说呢也不算冤枉，因为阿里巴巴他要求商家要2选1，确实有垄断的问题。而中国早在10几年前就有反垄断法，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要选择性的对你阿里巴巴开刀，你阿里巴巴还没什么话可说啊。再有呢，就是跟人民日报还发文章说嘛，说阿里巴巴罚款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扯袖子也是一种爱护，那就说明呢，当局不见得有意思要把阿里巴巴置于死地。所以你单看阿里巴巴罚款这件事儿呢，好像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可是你联系到其他的最近发生其他的一些事儿，你就知道问题不简单、不单纯，比如这个。马云创办的这个湖畔大学停止招生，这湖畔大学都成立5年多了，都招过5年生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你不让他招了呢？还有这个马云他们阿里巴巴收购的香港的南华早报，也是已经收购5年多了，现在突然当局要他就是出售，所以这看起来啊，问题就是冲着马云来的。那你说为什么冲着马云来呢？当然，因为就是因为马云可以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号人物，第一个代表人物。你要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他和其他的那些超级富豪、超级民营企业相比，应该说马云起家还算是白手起家，没多少靠什么官商官导，算是比较干净的。另外呢，马云的他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他确实还是有创新的，确实还是有突破的。另外他摊子铺的很大，涉及很多很多的领域啊。另外除了做商业之外呢，他还做慈善，还办大学，就是办着湖畔大学嘛。有人称他是黄埔军校，有人说他是东林书院，那 另外还收购了香港最大的这个英文报纸这个南华早报，还有就是他在国际舞台上也频频的亮相，一会儿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些外国领导人见见面，一会儿又和比尔盖茨这些全球的超级富豪，这些高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见见面啊，那这都是别的民营企业家就是比没法相比的。还有他还特别爱指点江山，虽然他基本上都是不太谈政治，主要谈经济谈金融，但毕竟你是在哪儿发迹了啊，那所以这个再说他还有很多别的爱好了，又喜欢这个还画画，还要唱，喜欢唱歌唱戏，这都在网上都是广为传播，所以曝光度，他曝光度之高也是其他的民营企业家望尘莫及的啊。那问题就在于这些地方他当然就惹得当局对他非常的猜忌，因为在当局眼里呢，你马云就有制造麻烦的这种潜在的能力啊，不是说马云已经制造麻烦了，因为马云在政治上一直还是和所谓党中央保持高度保持一致的，但问题就是呢，你有这种潜在的能力那就要收拾你，就像古代皇帝削藩，那很多藩王都是你皇帝的亲戚啊，你们家族的人呢，但他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强者先反，最强者最先反，所以就因为你强，你有这个能力，别人没这个能力，那你就有反的嫌疑，那我就先下手，就先把你给制住，这样子他所以就蛮简单，蛮用的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你做的太大了啊，那么所以就一定要就要收拾你，但是呢也正因为他做的太大了，所谓大到不能倒，当局也投鼠忌器，也不可能把他就抓起来让他完全消失，所以我们就看到前阶段谈到中国这个官方在介绍这个著名企业家的时候叫唯独不提马云，但是呢又让他在别的场合什么慈善场合啊露个脸露个面证明他还是没什么大问题那阿里巴巴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得出来阿里巴巴会可能会拆分，可能会这样会瘦身，但是呢这个牌子也还不至于倒那么他们就造成了这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么一种状况。
马云他固然呢是财大气粗，说话不谨慎，得罪了中共高层，成为一只倒霉的出头鸟，但是马云及其阿里巴巴厄运不断恐怕并不是偶然的，像刚才胡平先生所说，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位民营大佬微信和这个 QQ 的拥有者马化腾，他远没有马云那样高调，但是也躲不过监管部门的反垄断约谈，他能否全身而退现在呢可能还不得而知。那么过去一两年有人说呢，这个私企民营大佬好像约好似的竞相的退休，更有这个民营企业家孙大武，我们看到他二次入狱，可是这一次却没有胡温来为他说情了。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啊，看来马云这个厄运连连呢，不完全是他流年不利，而是时代变了，政治气候变了，领导人变了，国家政策变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民营企业家当然也不是傻子，春江水暖鸭先知嘛，他们肯定比我们更加敏感，更加先感受到这两三年中间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了，这不是马云一两个企业家的特殊的霉运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垄断不垄断的问题，要说垄断，谁有中国电信垄断，谁有中石油中石化垄断，谁有国家银行的金融垄断，谁有传媒界的党国一家垄断、烟草垄断等等等等，所谓马云阿里巴巴的垄断能够超出上述任何一家的垄断的程度和规模吗？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绝对不可能去指控那些更垄断的央企国企，说阿里垄断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马云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所谓的说话太冲，甚至也不完全是说他的股权结构中间他的董事会有些前朝权贵的后代，不是什么经济上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他撞上了习近平的时与势，就是现在习近平经常说这个话，习近平的时与势在今天越来越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了。简单来说啊，马云当前的命运是政治命运，不是经济错误，这是必然大趋势中间的偶然浪头卷上了马云，即使他今天没有被吞没，终究是在劫难逃的。所以作为民营企业家，我想而且是相当大的最大名气的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马云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天字第一号企业家， 唯其如此更是在劫难逃。所以目前已经很清楚，在习近平当下掌权的集权中国是不能容忍在权力中心之外，国家的资源垄断之外，另有财富中心、精神中心、舆论中心和教育中心的。所以马云买下来的南华早报、马云的湖畔大学，趁早的赶快收摊吧，他们已经被指为东林书院，被指为黄埔军校了。所以我想基本可以断言，在共产中国，其他的巨型民营企业家将一个个的逐步丧失其存身之地，更不可能再出现马云这样的通天巨富了。这是一个短暂时代的特殊产物。我过去曾经说过，在习近平中共，刚才胡平先生也说了，其他国家也是很多重大的企业是大到不能倒，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集权国家这样的逻辑恐怕太大了，你就必须倒。当然或者说你现在还暂时还倒不下来的话，你也必须得受惩罚，或者受瘦身，或者分化等等等等。我想这是他们的基本命运，没有办法逃脱的。目前的情况下，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是国家政策变。说到国家政策的这个改变呢，我们就不能不谈及今年3月15号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会议指出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要加强规范和监管，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形成治理合力。那么资本无序扩张，这里的资本当然指的就是民营资本。这个去年其实呢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叫资本无序扩张呢列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引发了各界的关注。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官媒的解读是什么呢？是资本无序扩张背后伴随的就是这个垄断问题。说到垄断，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像刚才陈博士讲的那样，人们说起垄断，人们首先想到的，中国人谁都知道，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电力等等这些大型的国企和央企，为什么监管部门却把矛头指向了这个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民企呢？
这个刚才奎德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中共当局来说，所谓无序扩张、所谓垄断，不是指自己，是指的别人，指的一己的力量。那因此呢，只有民营企业的垄断才叫垄断，只有民营的企业才存在着的扩张是有序和无序的问题。对于中共来说呢，国企的垄断它根本就不算垄断，国企的扩张根本就不存在有序没序的问题。只是呢，鉴于毛时代的那种惨痛教训，共产党他现在也知道，如果你搞全面的国有化，如果你要让政府对经济采取了全面的控制，这个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啊。所以你所谓改革嘛，就是松绑嘛，就是要给民营企业留下空间啊。那但是对中国来说呢，他觉得由他国家由政府来垄断、来扩张，这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现在是为了经济的效益，才不得不让出空间，给你们民营。所以他要反正都是你们民营的问题，他自己他对他来说，他不存在他认为他自己有个垄断的问题，因为对他的垄断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对垄断、对什么无序扩张这个定义和我们一般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根本就不会提到那回事儿。当然问题就在这儿呢，你虽然现在你中国搞改革松绑了，你给民营企业也有了一番天地，但是呢，你的这个专制本性，尤其是习近平的这种独裁性，他不可避免的，他总是会对民营企业就是不放心。所以在中国呢，你看到呢，政府和民企之间总是处在一种很持续的，时松时紧，但基本上是一种紧张的状态。特别像这种阿里巴巴呀、腾讯这种高科技，还掌握大数据，尽管你这些大数据实际上都在政府手里。但是呢，毕竟是以你们出面去收集的这些大数据，你们也分享了这些大数据，那么政府他当然就更不放心，所以他对这些企业呢，他尤其是看得比较紧。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这些起伏变化，就表明了这种一个专制政权和民营企业之间这种持续的紧张关系。
那么正像胡先生讲的那样，这个反垄断法实际早就有了，过去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啊要拿它说事儿了。那么不但国家政策我们看到发生了变化，社会环境和舆论也出现了不利于民营企业的转变。据报道，马云和阿里巴巴出事之后呢，官媒的正确引导自不必言了，那个网上的舆论也出现了一边倒，几乎是一边倒的痛斥。有人说呢，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企业做大了也经常面临反垄断调查和制裁，所以制裁阿里巴巴、制裁马云怎么了？天经地义。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和反垄断调查制裁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不同？
是的，在美国当然大家也知道，美国也有反垄断法。问题是什么叫垄断？它有严格的法律条文规定，有更重要的是它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它有法治，不像中国一样行政当局说你垄断你就垄断。譬如美国行政当局也曾经指控微软涉嫌垄断，微软马上就打起了官司，与当局对簿公堂。我记得当局在这场官司中间并没有赢，还有 Google 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就是法治，这就是司法独立，这就是和中国根本的不同的地方。至于舆论，在西方是很难做到完全一边倒的，这是一个话语交锋的市场，自由市场，双向的意见总是存在的。以言治罪在西方是严重的违宪行为，是违宪的，是犯法的，是政府犯法的。所以中国那种舆论引导造成的一言堂一边倒，只有是在信息封锁、言论不自由的情势下才可能发生，而不可能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舆论自由的国家发生，这个是很显然的区别，我想。
那么私营企业最近这几年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就在几天前，阿里巴巴北京总部成立了叫什么呢，叫党委啊。据报道呢，2012年3月，习近平他在接任总书记之后，对不起啊，是之前，他就发表讲话，强调必须要增加私企内部的党组织数量。据报道，目前有接近半数的这个民营企业都成立了党支部、党总支或者党委。我来请教胡先生，民营企业的党组织如何运作？它主要承担什么职能？
因为按照中国的党章，企业呀、公司啊、基层单位，有三个党员以上的就要成立党组织、成立党支部，如果党员超过100人呢，就要成立党委会。那么这里党章写的是应该、应当，因此它是个比较软的、比较弱的义务啊。也就是说，你不成立也可以，你不成立也没有什么有很直接的后果。所以你看，他中国近半数有了党组织，那就说明还有一半数是没有党组织，所以它不是个很硬性的要求。那现在习近平讲话呢，他也是要求增加，他得希望把这个软的义务呢变得强一点，但是也仅仅是变强一点而已，还没有把它规定为硬义务，没有规定为你必须成立，他还没做这个规定。因为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民营企业这个党组织怎么运作，承担什么功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说那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到现在他们自己都没个确切的答案，我敢说当局自己都没想清楚应该发生什么功能，应该怎么运作。要是真的想清楚了，他就在全国推广了嘛。他没有推广，他自己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想，这个民营企业它有两个大特点。第一呢，它的经营是自主的，那就是说呢，你党和政府你是不能随便干预它的经营的。另外呢，你这个民营企业的老板那是自己任命的，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不像国营企业的老总啊、什么厂长啊、书记啊，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因此民营企业老板呢也不是你党组织能够随便换的。那这么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在这个企业里、民营企业里头你设立了党组织，不管叫什么支部也好、党委也好，你是不是要干预它的经营？如果你干预它经营了，那它就不是民营企业了，它不是民营企业了，他就失去了民营企业所特有那种活力了，所以那就不行了。另外呢，人家的老板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你能不能去换？ 如果你这个都老板都由你来任命了，你想换谁就换谁，那他也就不叫民营企业了。同样的，那他这个老板他对那种业务的那种经营、那种关心等等，你都不复存在。因此呢，也就民营企业本身的特点，它的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那种优势就丧失了，所以他不敢走到那一步，不敢直接去控制你的这个私企的经营，也不能直接去干预你这个私企的这个老板。那么你这样他不能管，那你还能管什么呢？你整天号召大家去学习啊，在屋里学习习主席的思想啊，这都是虚的呀，他没实的呀。你说是关心一些别的事情啊，处理一些劳资纠纷，那你就跟工会差不多了，那也不起作用。所以他现在当然你说等于派个坐摊，你的党组织啊，等于就监督着你这民营企业，看你们老板干什么，不要干一些有损党国利益的事情等等。那你派个坐，那也大可不必，因为你有那么多监察机构，各种各样的多五毛多的事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说他一方面现在当局是一方面，他总是因为出于总是对民企不放心，总是想加强控制，那么呢最好的控制方法当然就是搬出党组织。但是呢他实在又没有想清楚这个党组织具体如何运作，承担什么功能。而且我们可以说，从逻辑从理论上讲呢你一个要领导一切的党，它本身就和私企的功能之间是互相矛盾的，你不可能两个都做到。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就我们看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流于一种口号，流于一种形式。每当当局这么提的时候呢，无非就是他想加强这些私企的控制而已，并没有别的更多的想法。
嗯，那么要听党的话啊，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当然包括领导民企。所以听党的话，这就让民企的这些 CEO 们、这些大佬们感到压力山大。啊，我们看到他们纷纷呢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些表态，比如电子啊商务集团京东的这个刘强东呢，他就预测说共产主义将在他这一代人身上实现，所有商业实体都将被国有化。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恒大集团的许家印呢啊，他也说公司拥有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他作为公司的党委书记感到无比的自豪。三一重工这个梁文根他走得更远，他说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党的。我来请教陈博士啊，这种压力之下呢，你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实际上这个民营资本他还有没有任何扩张的意愿呢？
我想民营企业的那个 CEO 们的表态无疑是心口不一的，他们不仅没有言论自由，甚至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实际上在他们的前二三十年在中国赚取了巨大的财富，正是在当时某种非共产主义甚至反共产主义的原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取得的，也是官商勾结的体制下被容忍的。如果刘强东们相信共产主义将在他这一代实现，所有的商业实体将被国有化，那么他内死内核费了那么多的心机去筹集资本赚取利润去巴结领导干什么？就是为了他的财产将来被官府共产，他是弱智还是疯了？所以在习近平统治的国进民退的当下中国，当前的民营企资本的扩张的意愿当然是大大减弱了，被抑制了。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基本意愿，一个是寻求各种渠道跨出国门，被在国外的法治健全的国家寻求财产保障和投资机会，二是如果暂时无法出境，就在国内寻求政治力量的保护以策安全。但是这些都是短暂性的临时的对策，从长远看必须创建一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治环境，也就是使中国真正融入二战以后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间去，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而正是习近平所反对的。
那么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像阿里巴巴、像百度、腾讯、这个京东这样的著名企业、著名民营企业，他们有望啊，甚至都有望呢在国际舞台上跟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这样的知名品牌一较高低。我这里引用一组这个数据啊，这个中国的民营经济在过去的40年中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这个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 城镇劳动就业，这就是啊我们经常所谓的叫五六七八的说法。可是2019年1月到11月，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5%， 增速呢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 4.2 个百分点，私营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5.3%， 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4 个百分点。20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受疫情影响，私营企业无疑呢是受冲击最大的，数据只会更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分析这些数据，他们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这些数据表明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其实主要就是靠民营经济这一块给带动起来的。可是呢，每遇到天灾人祸，民营经济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那这就是民营经济它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地位，在政治上它总是被猜忌。但是在经济上，当局也知道民营企业是这个下金蛋的鸡，那杀不得，你杀了就没蛋吃了。所以一方面要在控制，一方面在猜忌，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得不容忍，不得不在某一时候还会有些鼓励。这里就像刚才陈贵德博士谈到的，这个和这个不同的时间段还是不一样的啊。在有些时间段呢，那当局对这个私营企业呢，更多的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鼓励的态度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么就是松绑，所以留下了很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但是越到后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他这种猜忌，他这种控制，那和以前相比，那就大大的强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毕竟民营企业还是有它的优势，依然它是它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仍然在今天中国经济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呢，遇到麻烦事的时候呢，它就比原来还更倒霉、更吃亏，就呈现出这么大体上就呈现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上一期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南加州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宋永义他说过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中国的改革呢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说中国用了45年的时间，这个取得了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如果倒退的话不需要45年，5到10年就能见到恶果。我来请教陈博士啊，您怎么看习近平新时代民营企业的这个走势，马云和阿里巴巴的遭遇会不会让民企一叶知秋不胜其寒，从而噤若寒蝉呢？
我想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中国民企目前当然是处于最艰困的时期，但是我认为并非完全绝望。从阿里巴巴这次被罚款的事件来看，虽然182亿元人民币是很大一个数目，但是比较起阿里集团的总资产并不算多，并没有伤筋动骨使其破产，更没有收归国有。湖畔大学也是只是停止招生，并不是被取缔或者关闭。这些处罚比我预先所预料的要轻一点，相信中间是有某种妥协、某种平衡、某种交易的，还处在这个过程中间。比较一下过去今天系的这个肖建华，还有安邦保险的吴晓辉、海航的王健等很多大企业家，他们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他还算不错的现在的名誉，更不用说比较孙大武先生了。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当下也处于两难的局面，他正在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围堵，相当孤立。他能够联手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伊朗、北韩以及非洲一些小国都是向他要钱的主，帮不上他的很多忙。他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中国的大市场、中国的钱，但是现在中国的钱日益减少了，连金正恩最近都在说中国没钱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照前面所说，在中国经济中占有5、6、7、8的极其重要的比例，现在日益艰难，日益缩小。你再整肃阿里这样的标志性的大企业，民营企业家能不寒心吗？他当然不能不做到资本保路，当然只能收缩。所以说现在我想，但是我认为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他目前这个过程中间还在习近平和这些企业家和中国的其他的政治派别在博弈，包括和国外更大的博弈中间，所以现在还不是定论。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 胡平、陈奎德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